我们上次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的前面一半，讲到神他借着先知宣告了末世，他要在地上的列国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动的介入来拯救耶路撒冷和犹大，使他们能够得胜。我们上次也说，这里神的末世所描述的这一种神要使他的百姓得胜，而且神他要介入，亲自介入历史做出行动，而这个得胜可以说是一个最后的定局，所以是指向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紧接着今天我们看的第十节到十四节，伴随神所应许的这个外在的拯救，神同时应许他要使他的百姓有一个内在的更新，也就是说他要带给他们一个属灵的更新，要赐给他们悔改的恩典。除非他们有这个属灵的更新，否则神应许的外在的拯救和得胜是不会临到他们身上。换句话说，圣经所有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就，但是只有那一些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也就是说真正悔改并且信靠神的人，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得享神所赐下的应许。我想这就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呼召我们人类要向神做出的一个回应，那就是悔改和相信。但是今天可以说教会里面传讲悔改跟相信信心的道，我们所传的是非常的肤浅，是非常的叫做 easy 这种很容易的一种救恩。所以呢，圣经里面神拯救我们是救我们脱离我们人类最根本的这个罪的本质，就是对神的悖逆。所以这个拯救神为我们预备了，因为这是没有人可以自己达成的，但是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来做我们的回应。正如当年神给亚当跟夏娃一个机会来做他们的回应，对神给他们的命令，神要求他们给他们自由来做一个选择。所以悔改跟相信是当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他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做我们个人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就论到这个真正的悔改是具有深度，不但是具有深度，而且具有一个广度。所以撒迦利亚首先谈到神将要赐给他百姓的一个悔改的恩典，带出的影响是使他百姓产生一个深度的悔改。所以第十节神应许他说，我将要把那施恩和恳求的灵啊，你如果读英文圣经，这里是一个施恩与恳求啊，就是两方面。神要把施恩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这个神的宣告其实是显明神绝对的主权，他向人施恩，向他的百姓施恩，他这个绝对主权的恩典做出一个行动。做出什么行动呢？他要把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在他百姓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应许的复兴 和恢复都是从悔改开始，这是到如今仍然是一个不改变的真理。所有神应许的悔改跟复兴都是从悔改开始。所以在旧约中我们就看到神他应许他的百姓要复兴他们，但是呢这个应许本身一定是伴随着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约珥书第二章，第一章宣告神的审判，第一章到第二章十一节宣告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但是紧接着第二章的十一节先知就呼召神的百姓做出悔改的回应，面对神将要临到的审判，如果他的百姓悔改转向神，那么接下来先知就应许神将会在施行审判之后带来复兴。所以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他说耶和华虽然如此、啊、虽然是要向他们施行审判，但是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他就吩咐他们要分定一个日子禁食，来在神面前悔改。但是到了十八节，先知就宣告神的应许，应许要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所以前面第一章到第二章十节神宣告会有一个灾，是蝗虫的灾，这个蝗虫的灾会吃尽所有巴勒斯坦的农作物，但是第二章十八节如果百姓悔改，那么在神施行刑罚之后，神会再一次复兴他们。所以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就论到在巴勒斯坦迦南地神带给他们再一次农作物的丰富，再一次使他们有农业畜牧业各方面丰富的出产。同时二十八节神也应许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他们就要领受神的灵。但是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看到约珥书第二章就让我们很清楚，在神带来的复兴之前，首先必须百姓要有一个属灵的更新，悔改转向神。那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种例子，譬如说但以理书第九章，先知但以理他读到先知耶利米书，书上说被掳是七十年为满，也就是说神已经定了时间，虽然他的刑罚临到他的百姓，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但是神说这个被掳的时间是七十年为满。于是但以理就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这个认罪不仅是个人，也是为整个国家和百姓来认罪，祈求神怜悯，并且按着他所应许的这个被掳七十年为满，因为已经时间将近到七十年，所以祈求神因为他们的悔改可以履行神所应许的，结束这个被掳，使他的百姓能够得着一个复兴。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之前，施洗约翰乃是耶稣这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在耶稣传道工作之前，施洗约翰他是被神差派来为 耶稣预备道路。他怎么样来为耶稣预备道路呢？他传悔改的道，来预备人心能够接受神借着他的儿子为人所提供的救赎，使人心被预备好。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耶稣带来这个救赎，我们就得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并且耶稣自己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宣讲神国的福音，也同样呼召人要悔改。特别是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他记载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的内容和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改的道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也传道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一开始第一章一到六节，我们看过那是整本书的一个序言。在撒加利亚书开始一到六节这个序言当中，第三节撒加利亚先知就首先做出一个呼召，呼召他的百姓悔改认罪转向神。所以先知撒加利亚他即将要宣告神要为他百姓带来的复兴，而这个复兴我们从整个我们已经讲过的撒加利亚书的信息来看，最终是要建立神宇宙性的统治，神要复兴他的百姓，复兴以色列国。那这个以色列国其实就是神的国，最主要的概念是神要做王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其实神不仅仅是要做以色列国的君王，乃是要做他所创造的万有全地的大君王。所以撒加利亚在他宣告神将为他的百姓带来复兴，最终在全地上建立神宇宙性的统治之前，在这卷书的一开始就首先宣告或者说呼召百姓要悔改和认罪。因为神丰富的应许，只有那些认罪悔改预备好接受神旨意的人才能够得享，只有那些真正悔改预备好自己来接受神旨意的人才能够得享神丰富的应许。不过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先知撒加利亚的焦点是放在神绝对的主权所做出的行动。第一章第三节他的焦点是放在人的责任，他呼召神的百姓说你们要转向耶和华，这样耶和华也必转向你们。但是现在十二章第十节，先知撒加利亚把焦点放在神绝对主权做出的行动。不但前面一到九节他所宣告的耶路撒冷和犹大将来的胜利是神借着他绝对主权的行动而成就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得胜，也就是说前面一到九节已经强调犹大和耶路撒冷得胜是借着神绝对主权的行动而被成就。所以现在十到十四节先知宣告伴随着这个外在的复兴，神绝对的主权也要使他的百姓能够产生一个内在的复兴。这个外在的复兴是神绝对主权所做出的行动，但是先知宣告神绝对主权也要做出行动，不但带给他的百姓外在的复兴，同时也要带给他百姓内在的复兴，要把悔改的恩典赐给他们。所以悔改 从撒迦利亚书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人的责任，所以第一章第三节先知呼召神的百姓，你们要悔改，也就是说你们要从悖逆神转向神，转向顺服神，你们如果转向神，神就必转向你们。但是另外一方面，这里十二章第十节让我们看到，悔改也是神绝对主权的恩典所赐给人的。那等一等我们再来更详细的来讲这个神绝对的主权恩典，把悔改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恩典赏赐给人类，或者说赏赐给神的百姓，他是怎么样来赐给他百姓这个悔改的恩典呢？所以我们看到撒迦利亚就宣告说，将有一个属灵的更新会临到犹大家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而这个属灵的更新是神他以绝对主权的恩典，把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在他百姓的身上。所以是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需要一个属灵的更新，但是这个属灵更新的开始在这里所强调的是神绝对主权做出的一个行动，他把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在他百姓的身上。那恩典和恳求的灵是到底是指什么呢？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希伯来文或者说新约的希腊文里面，每当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就是 spirit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有时候圣经的作者很清楚的指明这个是神的灵，譬如说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干，乃是依靠我的灵，或者说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那里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很清楚指明是耶和华的灵或者是神的灵，在新约就称之为是圣灵。但是也有很多圣经的经文，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没有清楚的表明这个灵是神的灵呢，还是人里面的心灵呢？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经文本身的上下文，我们才从根据这个上下文来决定到底这是指圣灵呢，指神的灵呢，还是指我们人里面的心灵。例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敬拜，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敬拜神的人要以灵和真理来敬拜他。这是我们直接翻译哈，希腊文，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人要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这个灵是指圣灵呢，还是指我们人里面的心灵呢？我们的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是我们人的心灵，所以你如果读和合本，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真理在和合本把它翻成诚实，所以就完全是讲这是我们人敬拜的，我们人里面敬拜的一个态度，一个心态。但是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上下文，真的是从这里耶稣讲到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要以灵和真理来敬拜他，以及整卷约翰福音所讲论的更好的解释，这个灵是指圣灵。因为到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十六章，耶稣应许当他离开他的门徒回到父那里去，他要求父差真理的圣灵，另一位保惠师来与他的门徒同在。那么耶稣就论到圣灵在门徒心中很多的工作，其中包括领门徒认悔改。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且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人进入真理。换句话说，当我们敬拜神，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这是必须的。但是难道回教徒敬拜他们的阿拉，他们不是诚心诚意吗？不是真挚诚恳吗？真正敬拜神，这位独一的真神，必须借着他所赐的圣灵，也就是说必须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来认识这位神，才有可能悔改转向他，才有可能真正的信靠他，并且明白真理，并且去遵行他的旨意。 是圣灵把耶稣完成的救赎可以让我们可以得享，我们必须借着圣灵来敬拜这位神，当然是站在耶稣完成的救赎的基础上。但是真理在约翰福音，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第一章说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必须按着真理，按着耶稣所带来的关于神最高、最完全、最卓越的启示，关于也要按着耶稣完成的救赎等等。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无论是旧约或新约，这个灵这个字出现，有时候清楚指明那是神的灵，但是如果没有清楚说明，往往我们必须按着上下文来做决定，这个灵是指神的灵，或者是指人里面的心灵。那么在这里，神把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在他百姓身上，这到底是指圣灵呢，还是指神要给我们人类一个新的心灵，就是把恩典跟恳求的心灵这样的心赏赐给我们？圣经学者有两派的意见，一派认为 这里所指的是圣灵，另外认为这里所指的是人里面的心灵。事实上，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36章，那是关于新约，神应许要跟以色列所立的新约另外一个版本啊。传统的我们都是以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神宣告他要跟他百姓立一个新的约，不是像他在西乃山跟他们所立的旧的约。而以西结书36章，神在25节宣告他要把百姓用清水把他的百姓洗净，也就是要除掉他们的罪。然后36章26节，神说他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这个新的心跟新的灵是指我们人里面，神要给我们创造一个新的心跟一个新的灵。然后27节，神说我要把我的圣灵、我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36章，神应许要跟他百姓立这个新约，两方面都兼具。一方面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应许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可以认识神，并且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两方面，如果这恩典跟恳求的灵是指神的灵，那么具有什么意义？如果恳求恩典跟恳求的灵是指我们人里面的心灵，具有什么意义？如果在旧约中我要先说明一个好，如果 这个恩典跟恳求的灵所指的是神的灵，那么恩典和恳求就是指神的灵在他百姓心中两方面的工作。神的灵在神的百姓心里面有两方面的工作，以这两方面的工作来领他们悔改。一个工作就是恩典，一个工作就是神在他百姓心中啊，使他们向神发出恳求。那神的灵以这两方面，以恩典和恳求两方面的工作来领他的百姓悔改。那我们先看恩典这方面。在旧约中，出埃及记33章第18到19节，当摩西求耶和华把耶和华的荣耀显给他看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澄清一下，摩西不是自我中心的要向神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在上下文是金牛犊的事件，神的愤怒临到神的百姓，是摩西为他们代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但是神却拒绝跟他的百姓同去。于是摩西一再的恳求神，如果神不跟他百姓同去，神不与他们同在，他说外邦人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呢？因为摩西一再的恳求，神应允了摩西。于是摩西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因为神拒绝跟以色列同去的时候，神曾经说，如果他跟以色列同去，以色列是这硬着倾向悖逆的百姓，只恐怕神霎时间就把他们完全的毁灭。因为这个悖逆在申命记摩西说得很清楚，这是不断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不断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对神的悖逆。所以神恐怕在以色列人这样刚硬的悖逆当中，神霎时间把他们毁灭。那当然借着摩西的祈求，神应允摩西要与他们同去，所以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摩西可以成为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中保。但是神说，人不能够，罪人不能见耶和华的面，罪人见耶和华的面就必死。但是神还是某种应允了摩西，虽然摩西不能直接看见神，面对面看见神，神应许摩西要让摩西看见神的背。神说，我要从你面前经过，我会用手把你拖着在磐石的缝穴中，等我过去以后，我把手移开，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其实这是用一种把神描述成好像人类一样有一个身体，以这种语言像人类的语言来描述。虽然神不能够让摩西直接面对面看见神和他的荣耀，但是神会以一个间接的启示来把神的荣耀向摩西显明。那所以这个间接的方式，应该说神会用一个间接的方式来把神的荣耀向摩西显明。所以在33章18到19节，神说，我要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力，耶和华，应该是这个33章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神就吩咐摩西把他摔碎的两块石板重新找两块新的出来带到山上，耶和华要从他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摩西按着耶和华的吩咐凿了两块新的石板带到西乃山，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宣告神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 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神学真理。耶和华把关于他自己的属性跟品格向摩西宣告，这个神的属性和品格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不是以直接面对面见神的方式得见神的荣耀，乃是借着神向人所启示关于他自己的真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他的属性和品格，我们今天是借着这个来认识神。所以默想真理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默想关于神的真理。否则我们今天都有知识，如果你的记性好，你可以把出埃及记三四章第六到第七节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你仍然可以是一个不认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也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和神的公义我们基本上不认识，不认识，所以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好，所以这里出埃及记33章34章神的自我启示，启示了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这个关于神恩典的启示，这个关于神恩典的强调，往往是和神的赦罪以及神的百姓痛悔的祷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出埃及记三四章，当神宣告他的恩典和怜悯，摩西急急忙忙的俯伏在耶和华面前，恳求耶和华赦免他百姓的罪。而且后来在加底斯巴尼亚，以色列人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就诉诸于出埃及记三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再一次恳求神赦免他的百姓。不但如此，我们看到旧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这三卷书都记载了很长篇的认罪悔改的祷告。以斯拉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但以理书也是第九章，而这些认罪的祷告也都是把焦点放在神的恩典和怜悯，而呼求神赦免百姓的罪。所以这个神这个自我启示，他有恩典有怜悯，在旧约的里面是跟神的赦罪以及百姓痛悔在神面前痛悔祈求神的赦免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在新约中，罗马书第二章，使徒保罗也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罗马书第二章讲到有人他们自以为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描述罪人的光景，这些人会觉得说我不像那些人，这种自以为意就带来论断。所以保罗说你们这论断人的人，也就是说这是属于道德上，那些活出道德上有道德生有很好的道德生活的人，他们也是罪人。所以保罗其实是要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把全人类都包括在里面，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同样的罪人。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警告这些人，他说还是你藐啊，第三节他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啊，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典、宽容跟忍耐， 不晓得神的恩典是领我们悔改呢？所以这里如果这个恩典的灵是指圣灵的话，那么就是论到圣灵要为这位有恩典的神来做见证。在新约约翰福音15章26节，耶稣说真理的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要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向人类所显出的恩典来做见证。当圣灵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向神借着钉十字架的基督向我们人类所显出的恩典来做见证的时候，就呼召听见的人做出一个深切的痛悔这样的回应。所以换句话说，恩典的灵，也就是如果神的灵是指神的灵，是神的灵会在人心里面为神的恩典，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特别是新约的人，新约的百姓，神借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更清楚地把神的恩典彰显出来。圣灵要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向人所显出的恩典做见证，于是呼召我们做出深切的痛悔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然后恳求的灵，当我们有这样子深切的痛悔，我们就会恳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从新约的启示来看，约翰福音16章第8到11节，刚刚我提到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叫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也要使我们信服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我们就谦卑的来恳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因此约翰一书第九节第1章第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的1章第9节，这两卷书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这是如果神要把恩典跟恳求的灵浇灌他的百姓，是指圣灵或者是指神的灵。但如果恩典跟恳求的灵是指我们人里面的心灵，那么神把这个恩典跟恳求的灵浇灌在他百姓的里面，所指的是神要使他百姓里面的心灵被唤醒， Waken, Awake, 神使他百姓里面的心灵被唤醒，使他们彻底的领悟神的恩典，也就是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7节神的所宣告的。神使他百姓里，使他的百姓里面的心灵被唤醒，使他们彻底领悟神的恩典，以及他们对神的悖逆。彻底领悟神的恩典和他们对神的悖逆，因而他们深切地为他们的罪忧伤，而向神发出恳求，恳求神的赦免。所以其实这两个选择差别不是很大，因为都是需要借着神的灵所做的工作，但是也都是我们人类的心灵会产生这种对神的恩典和自己的悖逆这种深切的认识，带出我们在神面前深切的畏罪痛悔，而向神发出恳求。所以神绝对的主权把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在 他百姓身上，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作者说明这个影响是一个深度的悔改。因此第十节接下来这个先知撒迦利亚说神说，因为神宣告我必将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犹大家和耶路撒冷，他们 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或者说就是他们所刺的，英文就是 pierced， OK， 是他们所刺的，是被他们，被犹大家和耶路撒冷百姓被他们所刺。这个说明他们悔改，深度的悔改的第一方面，那就是他们做出一个转向，他们会仰望神，这位被他们会仰望这一位被他们所赐的神，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赐的。那我们先看这个神说他的百姓会赐他，耶和华就是他百姓所赐的，是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所赐的。这个赐这个动词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字出现都是指实际上的赐入，也就是说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出现不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都是实际上的赐入，用剑、用刀、用枪刺入一个人的身体，所以这是很强的暗示，这个被刺的人就死了。如果你还记得旧约，这个大卫的将军约押，他的弟弟这个亚撒黑，他跟亚尼尔他们在争斗的时候，后来这个约押的弟弟就一直追杀亚尼尔，最后亚尼尔就是剑刺入他，刺透。那么士师记也有以物也是弄了一把两刃的剑刺在摩押王，一刀一剑刺入，穿透他的身体。所以这个字出现都是指实际的刺入，用剑刺入，并且就指向这个被刺的人的死亡。从这里先知说，神宣告说他是被他的百姓所刺的。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先知使用一个古代以色列的家庭为死人哀悼这样的一种意象来描述为已死的人哀悼。所以从这个上下文来看，这里神说他是被他的百姓所赐，实际上是描述一个人经历死亡，所以耶和华被他的百姓所赐，乃是表明神他并非没有经历受苦，他并非不晓得什么是受苦，他乃是实际上经历了受苦，实际上经历了死亡，是被他的百姓所赐。所以先神做这样的一个宣告，他的百姓刺透，就是说刺他是被他百姓所刺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奥秘，因为这个刺不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意象，是讲实际被刀剑刺入带出死亡，所以这个奥秘可以说是无法明白的，是他百姓没有办法明白的。神向他百姓启示，借着这个宣告启示，当他要把救赎带给他的百姓的时候，神会进入我们人类的经验中，所以他成为他的百姓所赐的。也就是当神要把救赎带给他百姓的时候，神宣告他自己会进入百姓的经验中，但是 对于听这个神的宣告的百姓而言，这真是一个奥秘，很难以了解。到了新约，神进一步启示他的儿子，神差他的儿子成为肉身，成为真正的人，他活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但是神的百姓犹太人却拒绝神的儿子成为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奥秘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乃是指过去没有完全启示出来关于神的一些真理，在新约的时候，神就向他的使徒，或者说向耶稣的门徒，把他显明出来。所以撒迦利亚书宣告神是被他百姓所赐的，这个奥秘在新约进一步被启示出来，神是差他的儿子成为真正的人，他在人类的生活当中生活经历，而神的百姓犹太人拒绝这位神的儿子，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使徒彼得向当时在耶路撒冷聚集过五旬节的犹太人，他说这位耶稣神借着神迹奇事为他做见证，可是你们却把他杀害了。好，但是这个神的宣告也使我们想起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论到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很可惜没有把这个字直接翻译出来。以赛亚书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受害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或者你去读英文圣经，是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所以呢，这里神的宣告就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并且第八节，以赛亚书53章第八节说道，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所以神宣告当他要把救赎带给他百姓的时候，他将进入人类的经历。但是新约让我们明白，是神差他的儿子成为受苦的仆人，是成为真正的人来担当我们的罪，接受这个罪的刑罚。但是他被钉十字架乃是被他的百姓拒绝，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宣告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新约中两次指向撒迦利亚先知这个预言，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9章，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罗马兵要去把被钉十字架的人的腿都打断，这是加速他们的死亡。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怜悯，不要让这种叫做拖延的这种十字架刑罚带给人这种受苦的折磨，长时间受苦的折磨可以把它缩短。所以当他们来到耶稣的十字架下面，看到耶稣已经死了，他们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罗马兵拿枪砸他的肋旁，拿枪刺他的肋旁，随即有水和血流出来。 所以呢，第十六节，这些事成就是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是诗篇第三十四篇。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所以这是第一次在新约出现把它应用在罗马的兵丁用枪砸耶稣的肋旁，但是另外一次是出现在启示录第一章，论到将来耶稣要第二次再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那些人也要看见他。换句话说，神确实要使以色列犹太人，他们虽然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将来神要领他们悔改。好，但是不但这个悔改是一个180度的转向啊，他们以忧伤来仰望被他们所赐的神，所以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向。他们拒绝他们的神，但是现在他们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向，仰望，仰望这位被他们所赐的神，仰望这位神的恩典。但是同时，这个深度的悔改还带来这个忧伤，他们会以忧伤来仰望这位被他们赐的神。当神把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就会以忧伤来仰望被他们所赐的这位神。所以这是一个自成的悔改，神立约的百姓从拒绝神转向仰望神。因此第十三章第一节，下一次要讲的，神应许他要打开一个泉源，使他百姓的罪能够被洗净。但是作者描述这个悔改的忧伤，他用以色列中两个非常生动的哀悼的例子来描述这一种悔改所带来的忧伤的哀哭，这种悔改带来的畏罪痛悔。先知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哀悼死人的这一种的意象来描述。所以第一个，他们的悲哀如丧独子，如丧长子。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儿子，好，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如果丧失这个独子，这个悲哀可以说是最大的痛苦。所以当独子死亡的时候，这个家庭为这个独子的死亡哀悼哀哭，这可以说是一种最大的痛苦。丧失长子也是一样，长子是要继承产业的，继承这个家族的名，所以丧失长子照样会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当逾越节的时候，神的使者在埃及遍地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人跟牲畜，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埃及遍地有极大的哀哭。所以用这样子的意象，丧失独子和丧失长子来描述这个畏罪忧伤痛悔是什么样的一种忧伤痛悔。另外一个意象是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好像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的悲哀。这句话，哈达临门，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到底是指什么？圣经学者有很多的争议，最可能这是指犹大国约西亚王， 约西亚王是带来一个复兴，但是在他带出这个复兴之后，埃及王尼哥要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约西亚却出来跟埃及王尼哥作战。虽然埃及王尼哥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不听，于是就在米吉多平原和埃及王尼哥作战，约西亚王被弓箭手射伤而死，于是以色列的百姓为他哀悼，耶利米先知也为他做了哀歌，甚至以色列人为约西亚王的哀悼，一直到历代记被编辑的时候，他们还在为约西亚王之死哀悼。这是历代志下35章20节到25节的记载，历代志下35章20到25节，约西亚王之死，百姓为他哀悼，直到这个哀悼的时间很长，甚至在历代志被编辑的时候，他们还在为约西亚王的死哀悼。所以也是用这个来描述畏罪的哀痛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忧伤和哀哭和痛悔。不但当神把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他的百姓，会带来悔改的深度，但是也会带来悔改的广度。所以12节到14节论到这个恩典和恳求的灵被浇灌在神百姓身上的时候，以色列全地都会痛悔哀哭，一家一家的独在一处哀哭。所以12节说境内，也就是以色列全地，一家一家的都必哀哭，然后就列举君王王这个皇室的家族，那就是大卫。大卫家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拿单家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拿单不是大卫时候的先知拿单，这是大卫的一个儿子。大卫有一个儿子名叫拿单，这是撒母耳记下5章14节跟路加福音3章31节。所以皇室，君王的皇室，他们深切的畏罪痛悔哀哭。不但是这个君王的家，13节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根据民数记3章18节是利未的儿子，所以第13节描述宗教的领袖利未和祭司，他们也畏罪痛悔哀哭。然后14节所有其余的各家也都是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所以当神把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在他百姓身上，是全地包括君王，包括祭司利未人，包括所有百姓，他们都痛悔哀哭，一家一家的独在一处哀哭。所以这描述了真实的悔改包括什么呢？真实的悔改首先包括畏罪忧伤哀哭，也就在12节到14节描述真实的悔改畏罪忧伤哀哭。所以诗篇51篇大卫说凡祭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以赛亚书57章15节神也是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虽然他是非常 圣洁至高的神，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我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使谦卑人的灵魂苏醒，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这是首先十二节到十四节描述真实的悔改，畏罪忧伤哀哭。但是第二，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表明畏罪忧伤痛悔必须是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独自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忧伤痛悔，每一个人都要个别的独自的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忧伤痛悔。认罪悔改首先是我们每一个个人必须在神面前做的一个回应。但是第三，悔改不仅是个人的，悔改也包括神百姓的团体一起在神面前畏罪忧伤痛悔。这就是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还有诗篇一些团体的哀歌我们所看到的，是整个神百姓的团体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的罪在神面前忧伤痛悔。所以从撒迦利亚书我们看见第一章一到六节启示悔改是人的责任，所以先知呼召他的百姓，神的百姓转向耶和华，这就是悔改，那么耶和华也会转向他们。但是今天十二章第十节启示悔改另一方面也是神绝对的主权所赐给人的，当然这二者之间就形成一个张力。所以张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我们不能强调悔改单单是人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能强调悔改单单是神的恩典，这两方面必须兼具。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当神宣告他要把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他的百姓，到了马拉基书第四章神做出一个行动，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要差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神要做出这个行动，差先知以利亚到他百姓那里去，领他们悔改，使他们的心转向他们的神，他们的神也会转向他们。而这个就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显现的时候，就告诉撒迦利亚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本来是不能生育的，但是现在神要叫以利沙伯生一个儿子，而且所生的儿子他在神的面前为大，他从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神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因此施洗约翰出来传悔改的道，但是他呼召百姓悔改转向神。所以一方面神绝对主权的恩典做出行动，但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却呼召人悔改，预备 神的百姓的心来接待耶稣，而不是拒绝他做他们的救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在约翰福音耶稣说神的灵圣灵来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悔改我们人有人的责任，我们要做我们的选择，意志的抉择，做我们的回应，我们决定要转离我们的自我而转向神。但是我们人类是没有能力真正转离自我转向神，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神的圣灵把这个对于我们最深切的认识，对于神赦罪的恩典深切的认识向我们启示，并且因此使我们深切的畏罪忧伤，我们定义我们来寻求神赦罪的恩典，并且当我们这样寻求来仰望神，神就会把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并且把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拯救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能力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是两方面兼具，真正的认罪悔改也包含畏罪忧伤痛悔，一方面是一个180度的转向。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弃绝我们的自我，不再用自我做中心，不再听从自己的权利权柄，也不再靠自己，而是单单的顺服神，依靠神，信靠神。所以不但有一个180度转向，而且里面必须畏罪深切的忧伤。换句话说，悔改不是只是一个理性的思考，悔改包含意志的抉择和情感，不是冷冰冰的只是我做了这个抉择，我们会深切的为我们的罪忧伤。不但悔改是个人必须每一个人都自己到神面前来向神认罪悔改，同时悔改也是一个所神的百姓团体一起到神面前的悔改。所以我们今天要守圣餐，这其实一方面是我们个人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也是我们一起的认罪悔改。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有时间我会请弟兄姊妹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站起来开口来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一起寻求神赦罪的恩典，寻求神的怜悯。这是一个圣经很重要的概念，尤其在新约所有的使徒的书信，神所要的不是一个个人的基督徒，神是拯救一群人成为基督的身体，神成立了一个属神的蒙救赎的弥赛亚的团体。所以神要我们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当然整个教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不能忽略个人，但是也不能够忽略整个教会一起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一起的赞美和感谢，一起的认罪和悔改。因此诗篇51篇大家都很熟悉，我请大家翻到诗篇51篇，我们做一个结束。诗篇51篇是大卫认罪悔改所写的一篇诗篇，是在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又为遮盖自己的罪犯了谋杀罪，把 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杀害，借刀杀人，大卫写了这一首诗歌。我们看到他这一篇诗篇就兼具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真正的悔改所有的要素。首先我们看这个诗篇的第五节，对不起，第三节到第五节，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大卫表明他彻底的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得罪神，他彻底的厌弃他自己而转向神。所以第三节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这个我知道是一个强调的语气，他是深切的认识，而且呢他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表示他深切认识自己的罪，不是只是一次的经历，他是继续不断的认识自己的罪。但是他的罪是什么呢？我向你犯罪，第四节，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虽然他犯奸淫，犯谋杀，是伤害到别人，但是他很深切的知道，这是基于他先得罪神，他先悖逆神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不但如此，他也承认神的公义，所以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他不为自己做出任何的辩护，相反的，他承认宣判他有罪，定他有罪的神是公义和圣洁的。因此第五节他承认自己完全的堕落，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他这个承认不是来为自己找借口，他是以这个承认来强调他是何等的一个罪人，他和神之间是距离何等的大。神是完全公义的，他却是完全的堕落。这就是他为什么现在转向神来呼求神，不但是赦免他的罪，并且更新，带给他一个属灵的更新。所以表明他彻底厌弃自己，他知道他犯罪得罪神，所以他现在愿意丢弃他的自己而转向神。所以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大卫一再求神来涂抹他的罪，按着神的怜悯，按着神的慈爱，能够赦免他的罪，涂抹他，洗净他一切的罪。但是第六节他说，你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个内里诚实直接翻译是忠诚可靠，也就是说神喜爱的是他的百姓持守对神的忠诚，忠于神。他的百姓，神喜爱他的百姓 忠心于他，不转离他。然后第十节，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你看那个小字，坚定的灵。换句话说，这个悔改转向神，他彻底抛弃他的自我，寻求神来施恩给他。也就是说，不但他转离他的自我，他同时认识他没有能力来真正的转离他的自我，而过一个对神忠心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这个真正的悔改不能只是好像说我们觉得我们得罪神，一个真正认罪悔改，这个真正的转向，那我们里面有个心智，我要不再活在罪中，我要活在对神完全的顺服的生活当中，我要活在对神完全忠诚的生活里面。所以一定会带出向神祈求，只有借着神的 一个更新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就是以西结书36章26节神所应许的。所以这里他说是创造，求你为我创造一个新的心，因为我们的心不能修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啊，这个坏到极处就是说是不能修补的。所以神借着耶稣的救赎工作，他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新的创造，这就是以西结书所应许的，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只有这个新的心，新的灵，我们才有可能持守对神的忠诚。但是17节，大卫也表明他为罪忧伤痛悔，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里他表达他深切的为他的罪忧伤痛悔。但是最后2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这2节好像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其实因为这一首大卫个人的认罪的诗歌，后来就在以色列他们团体的聚集敬拜神的时候，成为他们所使用来向神认罪悔改的诗歌。所以最后18、19节就呈现了这一首诗歌，也是日后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向神认罪悔改，他们使用大卫认罪悔改的诗歌，在神面前一起来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寻求神赦罪的恩典，以及神重新创造的恩典，使他们可以真正过一个对神忠诚的生活。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这个圣餐实在是神的恩典，借着这样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纪念我们主的死的同时，其实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先自己省察，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如果我们不是先自己省察认罪悔改，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并且干犯主的身体。这个身体其实原文没有这个主的，就是干犯身体，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我们是干犯了耶稣的救赎。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上下文，他们在一起守圣餐的时候，跟他们晚上的用餐是同时进行，而他们很多有钱人只顾自己吃喝，却不顾念一起来用晚餐纪念主的没有的人，不顾念那些没有的人。所以这个身体也是指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干犯基督的身体，不但是干犯耶稣为我们带来的救赎，也是得罪神的身体，神所买赎回来的这个教会。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真的按着这个真理，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舍命，不但我们个人认罪悔改，希望也有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同心的来向神承认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我们有个人的罪，也有整个教会的罪，特别我希望我们为一个罪悔改，就是我们彼此的相爱和教会的合一。我们在这样两方面求神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心里面能够认识自己真正的罪，并且为罪忧伤痛悔，来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 好，我们请服侍弟兄姊妹前面来，然后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大家自己安静在神面前。